加州的选民罢免州长加文纽森的行动在快速的成形当中，星期三罢免联署已经达到所需要150万签名的门槛，其中还有不少华人参与，他们对自己手中握有选举和罢免官员的权利极为重视。2018年11月当选州长的纽森任职只是两年，就已经面临过五次寻求将他罢免的尝试，但是都未有成功，现在进行的第六次的罢免请愿。纽森为什么是不得加州人的待见呢？多次罢免为什么又屡屡失败呢？加州华裔选民对纽森的分歧看法或者可以是说明一二。支持共和党的华裔选民对纽森上任以来颁布的倾向自由派的政策是不满。家住圣迭戈的陈女士在罢免请愿书上签了名，她对美国之音说，纽森2019年推出很多非常激进的政策，然后加大了对我们这些工薪家庭的税收。还有就是她签的那个荒唐的法案，就是你的名字不能够出现在选票上面，除非你公开你的纳税信息。但一些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就认为，罢免提案当中提到的加州有全美国最高的税收、最高的无家可归率，不是现任州长一个人造成的，而是政府长期以来的制度所造成。加州米尔克民主党俱乐部华裔董事邝恩龙说，他改善我们的水利、保健、推广奥巴马的平价医保、公共健康和保险计划，真是做得很好。但是让纽森招致最多批评的可能是他的新冠疫情期间反复不一的防治措施。家住洛杉矶的徐女士说，大家觉得他的居家令政策有些不一致，之前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餐馆不能够在户外用餐，但是教堂为什么可以部分开放，但是他们很多人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而且数字下降了之后，户外用餐又开放了。同样在洛杉矶的武海丽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他又取消了禁令，但洛杉矶的疫情正是受到最严重的打击。他觉得纽森实施和解除禁令就好像玩股票一样，他是在这里预测，而不是通过一些非常好的统计数据来到支持他的决定。纽森选择性关闭商业的决定，使到一些人认为他代表的是一些有钱的建制派，而不是真正受疫情影响的普通的民众。去年11月，纽森被媒体披露没有戴口罩参加长游说团体的晚宴。支持民主党进步派的武海丽对美国之音说，俗语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人对大众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他觉得纽森的做法是给了很多加州人不真实的安全感。根据加州公共卫生部的数据，截至2月10号，加州感染人数超过300万，死亡人数超过45000人，是美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同样支持民主党的潘国卫就认为，疫情严重不是纽森一个人的错，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加州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他觉得这个不是他的问题。徐女士说，她觉得纽森在初期处理是比较好的，因为她及时让大家居家，毕竟还是限制了一些的传播，但是她理解大家现在居家令基本前前后后一年了，所以有这种的沮丧感。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罢免，华裔选民都非常重视自己罢免州长的权利。在圣迭戈的陈女士说，华人就是要敢于表达，以前大家有一个印象是华人不是那么过问政治，只是你自己一亩三分地，但现在参与起来还是很多。你想想这次150万个签名，华人贡献了很多。武海丽说，这个绝对是让他觉得有自主感，他在社区里面有发言权，让他想主动将社区变得更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在乎社区呢？他非常享受这种的权利。邝恩龙说，有这个罢免制度是很好的，能够让政府更能够代表民意。不过罢免州长并不是易事，需要经过重重的关卡。美利坚大学政府学系教授戴维·卢布林对美国之音说，启动罢免选举需要在一定时期里面获得一定数量的选民的签名，而且签名的数量因州而异。例如在加州，请愿人数需要达到上次选举的选民的人数的 12%。卢布林说，考虑到加州是一个这么大的州，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而且还必须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面是收集到，而不是通过多年来收集，所以使到难度加大。如果这次请愿能够在3月17号之前收集到1495709个有效签名，就正式启动罢免选举的程序。由于联署签名可能有不少在官方验证过程当中被作废，发起罢免行动的组织说，他们将会继续寻求联署，直到达到190万到200万个签名。 在达到请愿人数之后，加州将会是投放选票，选票上会有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同意罢免州长，二是选举谁做新州长。如果大多数选民在第一个问题当中选择同意罢免州长，这样在第二个问题当中获得最多票数的人将会成为加州的新州长。卢布林强调，胜选者不一定要获得超过五成的选票，只要是所有竞选人当中得票数最多的人就可以。他还说，整个罢免选举可能长达几个月。如果这次罢免程序启动，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五次进入程序的罢免选举，之前的四次分别是1921年在北达科他州、1988年在亚利桑那州，那次的罢免选举在州长受到弹劾之后被取消，2003年在加州，2012年在威斯康辛州。目前美国历史上只有两位州长被罢免，加州在2003年通过罢免选举罢免了民主党州长格雷戴维斯，1921年北达科他州通过罢免选举罢免了州长林恩弗雷泽。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